第十三章，修道主义与克吕尼革新运动。一、教会的灵性生活。由于每一个人心中都有罪恶存在，教会的灵性生活无法完美无疵。罪恶很早便已渗入教会，耶路撒冷第一个教会的美好灵性何其快便被亚拿尼亚、撒菲拉玷污了。成立在撒玛利亚的第二个教会既碰到行邪术的西门，把宗教当作职业，想以金钱汇买属灵的恩赐。这种行径后世便称为西摩尼，在中世纪教会中非常猖獗。由于教会有缺点，不论教内或教外的人都经常挑他的毛病，其中有许多批评是不明智也是不公平的。不错，基督徒都是圣徒，然而圣徒也是罪人，更何况教会里的人不尽是真基督徒。有时教会的属灵光景降到非常低落的地步，但是在教会中的基督一直保守他自己的教会。二、修道主义与禁欲主义的兴起。从第六章中，我们已经看见初期教会的腐败造成了修道主义的发展。到中世纪，教会的光景更加低落，促使人们迫切寻求属灵的满足。这种情形本可以导致属灵的复兴，不幸却发展成一种病态的复兴。人们没有回到纯正圣经的教导，反而转向禁欲主义。禁欲主义是一种极端的自我否定。过禁欲生活的基督徒放弃一切人生的乐趣与安适，专注于宗教默想并恪行宗教仪式。这种没有组织也不离群的禁欲生活往往会有更深一层的进展。第四世纪时，早已有人离开社会，退隐到深山旷野。在东方教会中，这种修道形式非常普遍，然而只适合男性，也不适合欧洲酷寒的气候。西方教会则发展成修道院，在院中，修士和修女过禁欲生活，他们弃绝世上的财物，饮食绝不超过最低需要量，每日仅以白水及面包度日，而且经常进食。他们也用鞭子鞭打自己，刑罚自己。修士和修女绝不结婚，在禁欲生活中，他们专心祈祷、读经及默想。修道主义发展到最后一个阶段，是修道会的成立。几间修道院联合在一起，制定一套规条，治理统一，便成为一个修道会。三、修道主义奠基在错误观念上。中世纪教士对西欧文明有极大的贡献。当蛮族涌入帝国时，这些修道院变成了避难所，他们成为疲惫客旅的歇脚处，是病痛者的接待站，同时又是当时农业与文化的中心。可惜修道主义本身奠基在错误的观念上。当时在教会中有所谓的高级与低级的灵性，一个基督徒若要成为高级的信徒，就必须做修士或修女。修士和修女被一般人尊为敬虔者，这种把灵性分成高级与低级的看法是错误的。甚至今天罗马天主教的神父也有分别，在教会中侍奉的神父是住在俗界的，被称为教区神父，进入修道院的神父则称为敬虔神父。修道主义的骨子里认为，本性罪恶的人可以借着逃避世界而达到圣洁的地步。到了公元九世纪，许多修道院的修士不再过禁欲生活，这些修道院受当时腐败风气的影响，竟变成罪恶的孕育所。教会认为，信徒只要遵行教会所定的仪式就够了。这些仪式包括学会主导文、使徒信经、认罪及守圣餐。圣餐被认为是领受神恩惠的奇妙导管。在那时，一般人的信仰多半非常表面化，只要遵守宗教仪式就够了。然而他们认为，修士和修女必须远超过这个标准。四、克吕尼修道院。不管怎样，每个时代都有真基督徒， 甚至在最黑暗的第十世纪也不例外。他们看到教会的腐化，心中忧伤。其中有一位是亚奎丹公爵，敬虔者威廉。他于公元910年在法国东部的克吕尼创立一所新的修道院，该院严格执行禁欲生活。于是克吕尼运动广传到其他修道院，其后的200年中，克吕尼革新运动成为改善教会属灵光景的强大力量。修道主义的原则及方法虽然错误，但他的动机却是真诚的。克吕尼运动的方式虽然错误，但却唤起当代属灵的觉醒。克吕尼修道院在最兴盛的时期统管了2000多所修道院。这运动塑造出伟大的希尔德布兰，后来成为教皇贵格利七世。因他的缘故，克吕尼修道院对教会产生了巨大影响。